好像我已经 好几次跟大家讲我小时候一个小小经历，就是我爸爸很喜欢带我去看电影。小的时候啊，几乎每个周末啊，他都带我去看电影啊。可能是因为他喜欢看电影。那个时候呢，啊，假如您和我差不多时代啊，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个时候有两种片是很流行的啊，一种是牛仔啊 ，cowboy 啊。两只手拿着枪转转转，然后这边枪这边打啊。第二种片呢，就是战争片啊，当然还有文艺片啊，还有什么片啊。不过对我而言，好像那两种片最吸引我，所以小的时候看了不少这种电影，当然都是黑白的哈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个电影，名字忘记了，演员还记得，主角就是 John Wayne。啊，你认识他吗？我认识他，那我们差不多时代了哈。这部电影讲到什么呢？讲到美军要去打太平洋战争，跟谁打？跟日军，是不是啊？跟日本人打。好，那么在某一个太平洋的美军的根据基地，就有很多新兵送到那里训练。好，那 John Wayne 就是这个主角。是训练班长，哦，在这个片子里面呢，他凶得不得了，哦，严格的不得了，哇，这士兵地上爬训练啊，头抬高一点啊，他就一脚踩下去啊，然后呢，这个兵爬的慢一点呢，啊，他就拿鞭子还是拿刺刀在后面打啊，哇，这些兵哦，恨他恨得要死啊。晚上休息的时候啊，大家就在那边彼此吐苦水啊，恨不得他早点死了是吧，恨不得他明天中风了啊，等等，是不是 很容易的，我也当过兵了，我也有这种心理，我们以前有个班长也是，哇，凶得要死，我们心里都很那个低估啊。后来呢，这个片子就继续演下去了啊。那新兵训练总有个阶段完了之后干嘛？那就回家看电影啊。不是啦，要去打仗了，战场战争正在发生中了。于是训练完了之后呢，这批新兵就要坐这个战舰，然后呢往战场开发了，出发了啊。战舰完了之后到达那里呢，那就是上登陆艇了。要硫磺岛大决战了哈，这类的了哈。那么这种场合，我相信您可能都或多或少有点印象哈。到了真的真枪实弹的时候，这些兵啊，才感谢他们这个老班长，因为你的头假如高半寸，那可能就生跟死的分别了。子弹就是没打到和没有打到的差别，就是那半寸了。你训练的时候啊，这个头抬太高，给这个老班长一脚踹下去，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救人一命了。那个时候爬的要死要活哈，这个时候就是救命的训练了。那么这个战争片最后，这个班长带着这些新兵一起作战，当然还是有阵亡的。不过好多人就在这个体会中，感觉到过去的训练是有价值的。那么最后这个老班长也以身殉国，于是这些士兵都非常怀念他。结束。有没有看过这场？没有看过啊。有一些是我插进去的，不过大致剧情是这样。几十年前了，我记不起来太清楚了，不过大致的剧情是这样。后来班长真的为了救一个士兵自己被打死了，哦，这士兵最后都非常非常怀念这个老班长，就是以前恨不得他明天中风的同一个人。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今天我要做老班长，你要有心理准备了。可能你讲完了之后，你就恨不得我明天中风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已经结束了。但是有一个战争已经发生了，每时每刻发生，每一天发生，那是一个灵里面的战争，是不是啊？ 一个末世中，在末世里面，魔鬼如同吼叫的什么？如同吼叫的狮子，不是吼叫的宠物啊，狮子啊，干嘛？下一句是什么？吼叫狮子干什么？寻找可贪吃的人。可贪吃的人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能被他吃的是吧？那假如这样分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群不被他吃的，对不对？啊，不然就全部都能吃，那就不必讲了，是吧？那换句话说，在末世中，我们已经处身在这个战争里面。这个战争就是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去寻找可吞噬的人。那什么人会被他吃？啊，野兽王国里面，狮子，你有看过这种动物片吗？哈，狮子跑到一群啊鹿了啊，那么吃那个鹿啊，哪一只鹿会被他吃到？跑得慢的啊，还有呢？不小心的是吧？他已经在旁边了，你还不知道是吧？有的人一听到声音，赶快已经溜了是吧？不过了，有一只笨鹿了，就是动也不动啊。那么看到他的时候，人家已经跑了，于是他就跑啊，跑又跑得慢，所以就可吞吃的人。换句话说，不知道二者的厉害，或者跑得不够快，那意思就是灵里面装备不足够的人。那么这样的人非常小心，我们要成为恶者可吞噬的人啊。有几个报告让我非常非常的提醒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第一个报告可能各位都知道，发生在本地，本地就是美国，好多年轻人离开家里，上大学之后，原来是基督徒，很多就不再去教会了。有一个名称，各位知道吗？叫做什么律啊？流失率，有的叫做伤亡率。这个比例用百分比来算的话呢，你觉得是偏高呢，还是几乎等于零？那么我手上没有统计数字，但是呢，我们的确看到好多高中的时候经常在教会中聚会参与很多侍奉的，到了大学他们真的就不再去教会了。今天不在这里分析原因，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也不敢说这些不去教会的高中生进了大学之后的大学生是不是被魔鬼吞噬，我也不敢讲，这个要仔细去个案，每一个个案去研究去探讨，我们才能做出结论。第二个最近听到的一个消息，也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心里非常沉重，也是提醒我自己的，那就是今年这个报告是一月，今年一月份出来的啊，我最近才看到的哈，后知后觉，不过还好，比不知不觉好一点哈。这个报告说，从中国来的好多留学生，他们读完书，在这工作一段时间，有的呢就刚好神感动他们信主了，于是后来回中国。回中国之后，这种回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名称给他们的。海归，是海归基督徒，海外归回的基督徒是吧？海归基督徒。那么最近我看到这一篇报告，一月份的报告，提到海归基督徒回到中国之后遇到很大的挑战，当然很大的挑战了啊。第一，中国的教会形态跟在美国或者欧美的很不同啊，的确啊。然后呢，中国在信仰的自由度上，你当然跟欧美也不一样了啊，种种的客观的，可能也有主观的因素，总之客观主观因素加起来合起来，得出一个现象：海归基督徒回到中国之后， 流失率或者伤亡率有没有啊？有，你知道大概是多少吗？你猜猜看。我得到这个报告是经过研究和统计的，80%，就是说有10个海归的，大概只有2个继续在教会中敬拜主成长，那其他8个呢？可能找不到合适教会，或者他当地没有合适教会，就没办法，有可能。总之就没有教会生活了。那么这些的数据给我一个非常严肃或者严峻的提醒，就是到底假如我们现在每一个教会都是训练基督精兵的场所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兵一旦送上战场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训练不好头抬高了半寸，于是就被子弹打到，或者跑得不够快，于是就因此而丧命？换句话说，到底我们的真实的属灵培养得出来的结果，假如80%最后是流失的话，那我们的的确确，我们要实实在在，做传道人的我要实实在在好好检讨反省认罪悔改。或者不止我一个人，凡是参与在这个事工上的每一位，可能都要有同样的真实去面对这样子一个非常严峻残酷的事实。换句话说，到底我们现在在现今的状态中，我们一起在属灵中摸索信主成长的一群 CBCGL 的大家庭中的家人，当我们面对真实属灵战争，这个战争随时发生的，已经发生的，就在你我身边中发生的，我们有多少能够得胜的把握？今天这段经文就要从这里来一起思考。你闻到一点 John Wayne 的味道了吗？你假如要说吴牧师最好你明天中风死了，那我也不会介意啊。最好你不要这样想，因为那个老班长还好没有中风死，所以他手下的兵呢，上战场的时候呢，就多一点人活下来。好，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啊，也许你会发现。控制器，哈哈，谢谢。我没有，刚好没有这个，就好像上战场没有手榴弹了啊！啊，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啊！今天的中文经文讲什么呢？讲到有一群宝座前的真实的信徒，因为他身穿白衣，是吧？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身穿白衣有代表性的哈，有代表性，那就是代表在宝座前敬拜的，代表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哈，手拿松树枝，大声呼喊在那里敬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救恩归于的意思不是说宝座上的神和羔羊需要救恩，不是啊，是他们救恩从宝座和羔羊出来的意思啊。于是众天使也站在那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颂赞。13节，长老中宝座前不是有24长老吗？其中一个长老就问在这个异象中的约翰，问约翰说，哎，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来的？假如老师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回答应该学学约翰。约翰的回答是，哎，你知道啊，为什么问我？下次老师问你问题，你就说，老师你知道啊，你不要问我啊。约翰就这样子，你知道啊。于是长老就向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么衣裳洗白净，用血怎么会越洗越红啊？怎么会越洗越白 啊这个是一个神学与表达嘛、啊、不是真的用血，血就是救恩嘛，救恩把这一群人的衣裳代表这一群人的本质 啊完全改变，得以称义啊，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侍奉。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中呢，他们就经历坐在宝座上的要用帐幕来覆庇他们，保护他们的意思。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这样讲的话，代表的是不是以前曾经饥曾经渴曾经被日头和炎热伤害，对不对？是不是 啊他不在嘛，那就是以前有过嘛。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这些都是象征着这群人所遇到过去的大患难。这种患难很可能是真正的身体上的饥渴，不过也可以代表着各种的恶劣的生活处境。上一次讲到第五印的时候，我也跟各位分享，在当时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的确是面对罗马政府很大的逼迫的，是吗？在罗马政府有十次大逼迫在历史中，那么他们是活在那种被逼迫的环境之中，他们这个时候就不再被逼迫，因为他们经历了大患难。这个时候宝座上的羔羊十七节必定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是不是暗示着他们过去有流眼泪？是啊，不然为什么要擦眼泪了？代表着这一群人现在拿着棕树枝在宝座前欢呼敬拜的这群人，曾经经过患难。这里的患难，在当时的社会有不一样的教会就有不一样的患难。看启示录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以士米拿教会为代表的话，他们经历各种患难。换句话说，面对患难的时候，人怎么样去胜过患难，那么是上一次我们的主题了。但是在今天这个主题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了。这讯息是什么呢？把刚刚所讲的整理一下。这群人有很多很多的人数不过来，很多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代表着有不同的背景文化，宗族，是吧？手拿棕树枝大声的喊着说，然后呢，他们是昼夜侍奉神的。为什么呢？他们从大患难出来，经过特殊的训练啊。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这里，那就是全卷启示录这个章，以前我们看过了啊。我们说22章里面有12章跟苦难有关，好，跟苦难有关。我们很想这12章不存在，那么启示录呢，那这些苦难的经文就没有了哈。哇，最好了哈，天上敬拜完了，哇，就永恒得胜了，是不是啊？我这连在一起，那么启示录就美好的不得了了哈。哇，从高潮开始，从高潮结束，中间没有苦难，那是最好了哈。这是人的想法了，不过神的旨意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今天稍微给我们一点解答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存在12章的苦难的记录呢？好，这一群真正在宝座前敬拜的信徒，是因为经过苦难而被验证出来的。经文特别讲，他们手拿棕树枝，是吧？可能我们不知道棕树是什么了，棕树就是这个了哈，这个是在以色列这个地区的棕树哈。这个棕树呢，这个你假如看一看，在沙漠地带哈，热得要死，你看到棕树，你就看到什么？树荫，是不是 啊所以棕树对那个生活环境的人而言呢，是联想到的就是庇护、阴凉、保守，是吧？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旧约里面， 有记载手拿棕树枝的旧约背景，那是利未记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在七月十五号，每年的犹太历七月十五号是他们的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去啊，第四十节哈，要拿那个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棕树枝哈，还有这个其他的树枝，然后呢要在室外搭棚子住。啊，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家有眷了，有庭院了啊，有房子，不过纪念祝棚节，纪念什么呢？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在旷野漂流。于是每一年用这个来让百姓回想神在保护，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每天的供应，神的保护，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鼓励啊，渴的时候有水喝，饿的时候 有肉吃等等啊，来纪念神的一切的眷顾，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盟约的主啊，这个就祝棚节。那么这个呢，就成为棕树枝在旧约的一个传承哈。好了，新约有没有讲棕树枝啊？有没有啊？讲的多不多啊？哈哈。全本新约圣经，全本新约圣经二十七卷新约圣经，棕树枝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那当然就记这里嘛，对不对？哦，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嘛。你觉得另外一次会出现在哪里啊？啊，对了，很好啊，很好啊，我们的兵训练的不错啊。好，知道，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全本新约圣经棕树枝这个词汇只出现了这两次。那代表着什么呢？这两次哈都是约翰著作哈，你有发现吗？啊，约翰著作，也许约翰特别喜欢，或者特别这个印象在他的心目中非常重要。第一次用时间来讲，那就是约翰福音先出现的哈，记载了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是不是啊？那么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记载的哈，也许我们一起读一读，跳着读了，这里面没有全章，但是跳着读。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什么节呢？逾越节，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不就拿着棕树枝去做什么呢？迎接他，喊着说：“何山哪、啊，何山哪、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主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山哪、啊、是拯救的意思。换句话说，主啊，拯救我们呐、啊，拯救我们呐、啊！于是，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应当称颂的。为什么需要耶稣的拯救呢？因为当时他们是活在罗马政权之下嘛，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多么盼望有一位王啊，新的王起来，哦，那就厉害了，把罗马政权赶出去，那我们以色列人就有地位了，是不是啊？啊，联合国就有一席之位了，是不是啊？啊，是吧？啊，等等啊。但是呢，当耶稣他们这个为什么这样会出来了？后面的经文就交代了。当耶稣呼唤拉撒勒，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跟谁做见证呢？众人就当然向群众做见证，是不是啊？很多人在现场看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现场看到的人就跟他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同学同乡说，哇，我看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就越来越多，一传十，十传百了，是吧？那么这些十八节众人，那就是众人告诉的众人，哇，那很重了哈，很多人哦。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哇，耶稣要来了，赶快拿棕树枝去迎接他。为什么这么多人，你知道吗？因为在那个之前不久，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在现场看到的人就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哇，不得了，耶稣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来了，要不要去迎接他？当然要了。于是拿着棕树枝，很多人跑去耶路撒冷迎接他。这是棕树枝出现的第二次。 但是耶稣继续讲下去的话，就发现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讲，耶稣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句话是说他怎么死的，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众人就回答说，哎呀，我听说这个基督不会死啊，你怎么会死呢？这个人子是谁呢？他们对耶稣要死完全不了解，他们只盼望耶稣来做王，于是把罗马人赶出去，于是我们就有王了，哈利路亚，所以我才来迎接你啊。什么你要死？听不明白吗？哈，三十七节一起读好吗？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知不知道神迹啊？这些人啊，知道。有没有信啊？没有信。接下来就讲到有一些官长，当时有地位的领袖信了。不过四十二节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但是这些信耶稣的官长，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那一天在耶路撒冷欢迎耶稣，拿着棕树枝的这个群众很多人啊。不过你继续看约翰福音或者其他三卷福音书，就发现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也有很多人喊啊，钉死他，钉死他。这两群人到底是不是同一群人呢？没有人说，但是肯定有很多人都属于同一群。换句话说，这一些拿棕树枝来迎接耶稣的这些群众，很多最后也没办法经过信仰的考验。假如把刚刚所讲的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一群拿棕树枝的人也做一点点整理的话，哎，跟启示录第七章还有很多地方很相似呢。第一，很多人，对不对啊？启示录也很多人，对不对啊？第二，启示录说这一些人是各民各族各方各国，这里呢主要是犹太人，也有少数的外邦人。然后呢，两边都写手拿棕树枝喊着说，对不对啊？这两个场景非常相似的，但是这两群人的本质很不同。第一，这个约翰福音这一群人是听过神迹于是去迎接耶稣的，不过听过神迹也不相信耶稣的。那不相信他为什么要去迎接他啊？不相信他为什么去迎接他？这是什么心理啊？啊，哎呀，真的好好想一想，哎，不相信他但是却迎接他，那迎接一个不相信的人吗？哦，那就要明白约翰福音讲信是什么意思了。哦，约翰福音讲信的意思啊，约翰福音每次讲到相信耶稣的意思，是指把耶稣放在他们的心灵中，成为他们的主。迎接呢，很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表达，说哇，应该欢迎他，但是没有欢迎到让耶稣做主啊，觉得他是伟大的人啊，于是赶快来欢迎欢迎了哈，我赶快来表示一种尊敬，但是没有把耶稣放在心灵中，使耶稣成为他们心灵的主宰。于是这群人其实是不真正认识耶稣的。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同一群人啊，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于是这样两个群体都拿着棕树枝，但是却变成两个真假信徒的群体。棕树枝这个主题提醒了我们，让我们有一天真是应该拿着棕树枝来到宝座前，求主帮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当我们在苦难患难之中经历这些的时候，还记得上一次的功课一吗？ 患难必定有神的旨意在当中的。第二，要从神的视野来看患难，就是看苦难，对不对？第三，苦难使人放下一切所拥有的，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然后毫无修饰的用真我面对神。这是苦难带给我们的一种功课，也是带给我们的一种生命上的陶造。第四，神在苦难的考验中，他要保护忠信的子民。今天多加一个，苦难的经历其实是验证了忠信的子民。假如今天你和我也在不同的苦难之中，其实你可能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但是苦难不一定是客观的、外在的，好多时候苦难也是一种心灵的挣扎。这种心灵的挣扎很可能是在你很丰富、物质上很丰富的时候发生的，那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苦难，是吗？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面对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又知道一些圣经原则，但是呢，你又觉得假如按照圣经原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又会带来很可能的问题。也许这种心灵挣扎也就成为海归基督徒很现实的考验了。我们还没有海归啊，我们还在海外啊。那么海归基督徒其实是告诉我们，海外基督徒在还没有来到那一步之前，我们不一定要归了哈。不过那种信仰的考验是随时都很真实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能不能扎实的将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等一下也要统领饼和杯的时候，一起来思考，到底我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这就是上次谢长老所提的一个重要的信仰反省：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也要问我自己：我在这里讲道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假如我是玩假的，肯定大家都玩假的；假如我讲真的，下面也不一定是讲真的了，不过起码有人会听到，那么我们大家一起玩真的。希望80%这个数目字能够越来越低，希望我们高中毕业进大学的弟兄姐妹下一代能够越来越多人看见信仰的榜样和信仰的坚固。当然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青年牧师要负很大的责任，家长更负很大的责任。求主恩待。假如你在我结束祷告完了之后，或者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回到家的时候，说吴牧师，你还是快点中风好了，我也不怪你，不过我今天把我应该讲的告诉大家，让我们一起完整的，因为考验正在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一个在祷座前拿棕树枝真正敬拜主的那群人，不容易，我们一起努力去做，好不好？一起祷告。谢谢主，在主日的早上，圣餐主日的早上，我们马上要纪念耶稣的死，活生生的流血的痛苦的死的时候，求主安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反省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思考，成为一个真正跟从你的人。人的话语有限，求主你在我们的心中继续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